不久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在上海一个论坛语出惊人地表示，通过控制疫情、减少生命损失、维持社会运转，降低的损失至少达到67万亿。这些隐形 GDP 的社会效益为中国人带来信心、幸福感、安全感。11月21号，这位北大学者也曾在广州的一个论坛上发表报告要点，指出中国2020年抗疫对本国产生了价值约人民币67万亿的收益，约占当年该国 GDP 总量的2/3，其中有56万亿元是避免死亡、伤残带来的健康收益，有11万亿元为实际上的经济收益。一个多月前，一名自称旅美社会学家的网络评论人士嘲笑美国极为严重的疫灾后果，并炫耀中共专制体制的抗疫优势，在比较美国染疫死亡人数时，笑称中国疫情死了4000人等于一个没死。他就是高调宣扬武统、曾在台湾遭驱逐出境的网络大 V、 美国绿卡持有人李毅。李玲和李毅的上述言论相继被上传到网络后，招致了许多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批评。一些在疫灾中有亲人不幸罹难或深受其害的武汉民众感到尤为气愤，无法接受。在深圳工作的武汉人张海，今年1月中旬疫情开始扩散期间，不幸失去了父亲。他正在努力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武汉和湖北地方政府瞒报疫情真相的责任。针对李毅的“中国等于没有死人”的说法，张海对美国之音表示，李毅发表这种伤害中国和美国两国人民的嘲笑言论没有人性，也不配拥有美国永久居住权。
不管是中国或者美国，我始终认为每条生命都是很珍贵的啊。但是他这种带着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呢？美国死了多少人，这是一种很幸灾乐祸的态度。他还是拿着美国的绿卡啊，这种人就应该把他的绿卡给剥夺掉。因为中国有很多这种人，在美国或者别的国家，然后就在中国发表这些伤害两国人民的一些言论。
疫情中由于当局管理失当而遭受次生灾害的武汉市民姚青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李毅的说法感到不耻，同时对于中国官方今年4月大幅修订的武汉疫情病亡数据仍然存疑。他举例指出，自己的一名身患尿毒症的同事就是在当时得不到应有的透析治疗，5天后死亡，但是没有计入疫情死亡数字。
这是对生命的一种不尊重，他去跟其他的国家比，这是没有意义的。第一，武汉到底死了多少人，我自己是并不清楚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官方的数据。他们现在说的很多话就是，你美国也死了这么多人，美国人也没有承担责任呢。我说那如果是这样，是不是每一起案例都有跟其他国家去对比，然后死了那么多人都不用管，你中国是跟中国的法律去对比吗？
新近引发舆论强烈批评的李玲教授长期从事公共健康问题研究。北大中国经济中心官网资料显示，他1982年在武汉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后于1990年代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是位海归学者。8月14号，他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发表的一篇宣扬中国应对疫情成果的演讲中承认，一开始我们其实也非常手忙脚乱，甚至仓促应对，还犯下了很多错误。但是他随即指出，我们能够很快就调整过来，所以此次疫情真正推动中国走到了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我国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都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李玲称，生命高于天，中国的成功抗疫确确实实证明我国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他强调，只有在追求人均 GDP 的同时，坚持人民至上，让每一个人生活的健康幸福，让生命有价值，这才是硬道理。时隔3个多月，李玲先后在广州和上海推出了前述隐形 GDP 收益和人民有信心、幸福感和安全感的理论。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发推文问道，按李玲教授的说法，因为这所谓的67万亿元收入，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整体放缓，国内出口退单、停工停产、企业倒闭、员工失业，所影响的餐饮、航运交通、房地产等等行业的损失， 是否都可以忽略不计了。这位历史学者兼时评人将李历的收益算法称为尸骨上的 GDP。 网名为情绪稳定的推特用户跟帖说，李玲他的这些冷血的言论里只会透露出一个信息，这个僵化的社会已经无法发挥出任何创造力了，这些憋屈着的力量干点别的没机会，只能被动地为应对疫情而创造出带血的 GDP。 据澎湃新闻报道，今年1月18号也就是农历小年第二天，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居委会不顾社区工作人员提出的取消活动建议，按惯例举行了第20届万家宴，4万多家庭参加。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说法，是1月15号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发布的疫情知识问答中首次提到的。此前，中国当局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说辞一直是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明显证据。而元旦当天，8名武汉医生因传播不明肺炎的不实信息被公安依法处理的重要新闻报道，现在被视为有关当局掩盖疫情的口实和铁证。众多国家和受害者严重质疑并批评中国错失了控制疫情的黄金时机。推特用户 Pennsylvania 表示，政府造成病毒蔓延，还把人民关起来，说是隔离，然后教坏，变成粉红战狼，给世界共同灾难的命运体，还赚了灾难的钱来炫耀，到时候打起仗来，这些不够赔的。还有网友认为，中国当局需要对新冠肺炎瘟疫失控爆发承担责任，应该拿出60万亿来补偿在这次瘟疫中遭受损失的家庭和个人。正在为疫情中受到的伤害而向有关当局索赔的武汉市民姚青表示，他家的住房因武汉修建地铁而出现裂缝不能居住，他在维权过程中被地方官员拉伤了手臂，他患忧郁症，而年初疫情严重期间药品中断，尽管他呼救求援，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却没有提供帮助。他自称曾经觉得在中国生活还是挺好的，但是跟政府工作人员打过交道后，特别在疫情爆发后，让他看清了地方官们为了自保而不顾苍生草菅人命的行为方式。他说，李玲教授所说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并未在他这个普通武汉市民身上得到体现。
是老百姓承担了太多的苦难，整个封城期间政府给过一分钱补贴吗？连店家都没有给过补贴，就大家都关在家里。我说的，我们开玩笑说那是靠自身正气来取暖。当然对他们来说，把武汉人封在城市里面，然后对可能像李玲教授来说，对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然后他觉得很幸福，那有可能。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也许幸福感安全感是在没有和政府打过交道，或者是在国企生活，或者是在做公务员事业单位，他们是有保障的。我就举个例子，我们家隔壁就住了一个那个公务员，他整个70多天他就没有出去买过菜，因为有人把菜给他送过来，然后他还有各种水果吃，我们都听到就是别人给他们送东西，而我去找社区打电话求助，却没有人理睬我。
从李玲教授以往发表的文章来看，他反对一味追求 GDP 的经济建设，主张发展公益性的医疗体制，甚至在今年5月曾呼吁抓住此次疫情带来的机遇，发展全民免费医疗。美国之音日前拨打李玲教授的办公室电话，听到他的录音留言是，我已外出无法接听电话。截至发稿，李玲教授尚未回复记者周一发去的采访提问电邮。张海状告武汉地方政府追究瞒报责任，几个月来在地方法院屡遭挫折，目前已经告上最高法院，但仍未获得积极进展，近期多次遭受了武汉警方和他工作所在地深圳公安的骚扰传唤，施加压力。他表示，李玲关于隐性 GDP 收益带来幸福感安全感的言论是对逝者和遇难者家属的不尊重，让他们再次受到伤害，并且是对舆论的误导、观念的扭曲和生命的漠视。
因为一个社会最起码需要公平公正，还有这个正常的人性啊，人与人之间的嘛，社会的这个公平性、人性是很重要的。但是他这个话就是特别一个冷漠，特别漠视生命，所以生命在这些人眼里往往就是根本没有一点敬畏之心。我试想，我总想问他，如果他家有人走了，大家别人这么宣传可以创造收益， 他怎么想？
张海把体制内学者李玲和另一位引起公愤的专家李毅视为小丑，认为他们关于疫情后果和所谓经济成果以及社会效益的言论之所以在中国内地大行其道，是有人为其开绿灯的。
因为这两个小丑啊，发表了这种没有人性的一些言论，他可以在内地大行其道的，这肯定是官方是怎么说，是开了绿灯的啊。为什么他的言论可以在中国啊大行其道，很说明一个问题，说明像他这种人内地是需要他这种言论的。但是我始终认为我们报的数字是4000多人，但这个数字肯定不真实，是不是？要和美国比，他往往这种观念呢、啊、就是一种明显的愚弄人的一种观念。我始终认为不管别的国家，就是因为这个新冠走了多少人，都是一件很值得痛心的事情，因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啊，同时也是很宝贵的。
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新京报》曾发表文章批驳李毅的言论是不尊重生命。曾任职高级管理人员的姚青指出，当初李文亮等人被造谣的事显然是有主导性的，但是人们至今看不到官员有人为此担责。
那谁在主导这个造谣的事？到现在也没有一个说法，对吧？我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官方是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谁来怎么样，是谁来主导在媒体上去报道这些事，都没有说。
他担忧将来中国可能重蹈覆辙，还会发生类似当年非典和这次新冠的灾祸，因为没有吸取教训。
武汉市政府的官僚作风有没有去改变？但是就我目前而言，就是我自身的情况，我觉得没有改变。那么后期还会不会再爆发这种疫情？还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那就不得而知了。官僚作风不改变的话，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因为为什么？他都没有吸取任何的教训嘛。
中国一位维权者把疫情一周年之际，中国舆论场出现李玲、李毅借人类灾难美化共产集权制度，淡化政府被追究渎职行为的言论，归结于党性高于人性、政权高于人权的专制体制。他说，
这些所谓体制内的专家教授啊，他们已经彻底沦为了邪恶体制的帮凶，丧尽天良，毫无人性，粪坑不除，苍蝇乱舞，世界将永无宁日。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